会，有不少都出现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。那个习惯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信徒，他可以租定一些位置，崇拜的时候坐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位置。另外有些教会又将人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的阶级，令到很多收入低微的人，他们都不够胆去参与教会的聚会。这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那位弟兄他所读到的圣经有很大的出入。他看到在圣经里面，他认为在旧约的时代，会幕是完全依照着摩西在西乃山上得到上帝的指示而去建造，而同样耶稣基督的教会亦都有神指定的模式，我们必须要依从，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。他所说的神指定的模式里面，他是以免费入座成为他最推崇的一个原则。所以那位弟兄他这样说，他说神将这个原则放在我心里面，是要证明其实这件事是可行，所以我要离开自己的教会，以完全免费为基础，组织一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教会。当这位弟兄去到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他就真的离开了他自己的教会，去构思去建立一个简单的会幕，向人去传福音，去接触一些新移民，以穷人、被剥削的人、低下阶层成为他服侍的对象。一如圣经所记的会幕 一样，就是这个会幕、这个会堂，他由创办以来经历很多次的搬迁，也都经历了很多的挫败。但这位弟兄他坚持着上帝给他的意象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往万邦，尤其以异教世界最荒凉、最为人忽略，用今天的用语就是最山卡拉的地方，要去那里传福音。就由这个这么简单的会幕开始，这位弟兄他在不经意的情况底下被上帝去使用他的献情，令到这个简单的会幕成为了一个的宗派，而这个宗派的信徒分布在世界75个国家的里头，会众超过了200万人。而我们宣道会受贸平堂的200多人也都是在这200万人当中有份。来到这里，大家应该知道我所讲的这位弟兄是哪一个，他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。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在办公室和办公室的同工来了一个突击测验。我问大家，你们知不知道宣道会第一间堂会是哪间堂会？当时没有人答到我，有位同工就说，你当然知道，你预备讲章，你拿着资料，你一定知道是宣道会会幕堂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，你知道我呢是宣道会的大黑 fans 来的。就算我不是预备这篇讲章，我都知道宣道会的第一间堂会是宣道会会幕堂。只要你有读过福音的核心或者是传言为主，你一定记得这件这么难忘的事件。宣道会第一间的堂会宣道会会幕堂，基本上是反映了宣道会的精神。这个精神就是只要有一个简单的会幕，只要一个可以宣讲上帝话语的地方，哪怕是山卡拉的地方，我们都一路走一路传。会幕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寄居者生活是旅行，传道者生活是讲章，敬拜者生活是诗歌。在孙信博士的传道生涯里面，大家都可能知道他作了很多首歌，而他作了总共是181首的诗歌，而他所写的歌里面都是跟他的讲章有关，有些是他的讲道大纲，有些是他一些浓缩了的属灵思想。他的歌充满了深刻的情感和一些他亲身的经历，就好像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，这首《今要主自己》其实是孙信博士的作品。有一位在会幕堂，也就是宣道会第一间堂会，和孙信博士共事，一同去侍奉的一位牧师，他写下了他对于孙信博士的印象。他这样说，他说孙信博士是一位的歌唱家，他是一位属灵的歌唱家。讲到的时候，当他双唇张开，都是充满了节奏感和音乐感。他身体的摇动好像带满了诗意和感情，就好像一支的芦苇草被灵风去吹动。他是一位好像诗人一样的传道人。 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讲到，会幕堂他要服侍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低下阶层为他的服务对象，他们比较喜欢用一些直接的讲话方式，所以其实他们不是很能够领会到宣信博士的那些诗意。但是有一位的铁路的工人他这样讲，他说我能够坐在栏杆上面整整24个钟头，可以去这样去听这个人去讲道。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同样被宣信博士的生命所以感动。当我们听到宣信博士的见证他的事迹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惊叹如诗的人生如诗美，但同时间我们可能会好像以利亚一样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上帝就罢了，因为我们不胜于我们的列祖。面对着过去很多属灵的伟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欣赏或者投以一个很仰慕的眼光，但我们很少会尝试去仿效他们。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太过遥远，我们应该做不到他们的做到的事情。所以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希望能够处理一条的问题，就是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如诗的人生，怎样能够活出一个如诗美的人生。盼望我们能够找到答案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因主感谢你，让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属灵伟人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也都感谢你昔日去兴起一位的年轻人，兴起宣信博士，以至你使用他献情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坐在宣道会受麦坪当中，我们去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你是按照昔日你怎样去兴起人的生命，今天我们同样都去等待你给我们时代的讯息，以致我们继续随走随传的秉承宣道会的精神。我们求主在当中去教导我们，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。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33-36节呢，是一篇的诗篇来的，所以我请大家呢用一个诗篇的朗诵技巧，我们一起呢再去读好吗？第33-36节，预备起。甚在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诡计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作过他的谋士？谁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直要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深水清的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后半部，正正就是我们每个星期或者刚才我们奉献的时候都投影出来的经文。而刚才我们读到的一篇诗，正正是紧贴着罗马书12:1的上文。当我们去读罗马书12:1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，就是所以。这个所以呢，其实话咗俾我哋听，12:1开始一啲对于敬虔生活嘅指示指引，其实跟同上文呢係一个息息相关嘅关系。这个係保罗书信一个好典型嘅特征，就係保罗会先去有啲神学嘅教导，然后有啲好具体嘅生活应用，层次係好分明。而罗马书嘅由第一章开始去到11章，所记嘅其实一啲好精密嘅神学嘅论述。而12章开始呢，就是一些关于敬虔生活的具体指引。而在两者中间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一首诗，一首的荣耀颂。我们不能够去无视保罗这个铺排，刻意的铺排所为我们带来的提醒。这个提醒就是我们不但只要慎防没有敬虔的神学，同时间我们都要慎防没有神学的敬虔。神学就是我们对于神的信念和赞美，也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敬拜，其实是分不开。如果我们没有神学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赞美。敬拜不认识的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的。所以一切真正的敬拜都是在神在基督里面和圣经里面去自我启示，而令到我们所产生的回应。并且是我们反思他的本性和作为的时候必然会产生的结果。所以保罗他这样说，他说心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。令到保罗他情不自禁地赞美的，其实就是罗马书1-11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就是对于上帝是给外邦人有救恩的机会，驱使到人能够去敬拜上帝。如果没有神学的敬拜，很容易就会堕入了去成为一个偶像的敬拜。 因为圣经无论是在公开的崇拜当中，定还是在我们私人的灵修里面，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号召我们去敬拜神的，其实是上帝的说话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，没有赞美，亦都不可能有神学。我们不可以对神只是一个纯粹学术的兴趣，我们不可以对神去作出纯粹一个冷静、批判、客观、科学化的观察和评估。有关神的知识其实必定一定的，一定会产生我们去敬拜神。对保罗来讲是这样，对我们来讲亦都是一样。我们需要的是俯伏在他面前去称颂，这个是我们每个信徒当尽的本分。我们都可能会说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头脑，我们人是有责任尽我们的努力，尽我们的智性去认识他，去思想他。不过有时候强如保罗的头脑都好，都有一个极限的时候，去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只能够去接受和赞美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，他不是一面倒一个思想家，他同时间是一个敬拜者。保罗他不是一面倒一个伦理学家，去跟我们说你应该做那些，你不应该做那些。他更加是一个会用诗歌去赞美上帝的人，而他的生命亦都好像一首诗歌一样，去歌颂那一位选召他的上帝。保罗他这首诗歌去归纳出罗马书一至到十一章的真理对他的震撼力，令到他不禁地去赞美。那我要问的是，弟兄姊妹，你又有没有试过找到一首诗歌是能够表达你对于上帝的赞美的呢？而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首赞美的诗歌呢？魏托星先生他在《在神家里》的这本书里面，他说出了说基督徒一定要唱诗，而且更加要成为一首的诗歌。他这样说，他说所以要给弟兄姊妹看到，你如果要学唱诗，你就要像诗一样，自从你得救起，神要将你的感觉一日一日这样去训练，训练到细嫩，而过去那种很粗的感觉，作基督徒不行，不可以。基督徒要做得好，就是要有一个细嫩的感觉。所以要叫那些初信的弟兄，从起头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对人有细嫩感觉的要求，不可以作粗鲁的事，要没有粗鲁的感觉。粗鲁的感觉不是基督徒的事。当你一路听的时候，你可能想起很多平时表现比较粗鲁的弟兄姊妹，可能在想他们怎么算呢？怎样能够训练到细嫩？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，魏托星先生他这个的提醒给我们知道，基督徒要有如诗一样的优美，他提醒我们优美的重要性。生命不单只要如诗，更加要如诗一般的优美，尤其是对于那些钟情神学研究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被提醒，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，就是保罗他在作出敬虔生活和伦理的教导以先，他是献上了一首优美的荣耀颂。我们都会知道的，就是对于美的追求，对于靓的事情的追求，是人所共通的。最近我是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发觉有不少的选美活动呢开始接受报名了。咁唔知在座咧有冇啲姊妹，你细个嘅志愿系成为香港小姐咧？咁啊，机会嚟啦，而家开始接受报名啦。但我哋睇得见嘅系咧，其实无论系信定系未信嘅人都好，每个人都中意靓嘅事情、优美嘅事物。分别喺边度咧？分别系在于信同未信嘅人，我哋有不一样嘅审美角度。我们都是持着一个不同的审美角度去看漂亮和不漂亮的事物。所以经文里面这样讲到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里讲了两种不同的角度，两种不同的审美。这两种两个不同的角度，可以这么说，这两个的价值系统很多时候都是互不相容，甚至是直接去产生冲突。无论是对什么的衡量都好，这两套系统的标准所产生出来的分别，大多数是去到一个彻底不相容的地步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是以外观和果效作为审美的标准。 我想分享我自己一个嘅亲身经历。咁喺过去喺我即系啱啱出嚟职场做事嘅时间咧，咁我就喺一间公司度工作。咁当时咧，公司就派咗去英国啦，就去做一个训练咁样。咁当时咧系一个横跨咗两个星期。咁咧我就知道咧，我就算出去工作又好，点都好，我一定要揾一个即系敬拜嘅地方，我一定要参加教会嘅聚会。呢度都顺带一提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都要彼此提醒，就是假若我哋要去旅行，或者是一个好长嘅时间离开，我哋都唔好停止聚会。我哋去到当地都一定要找教会去参加聚会。系啊，你唔会选择嘅，因为我会继续分享我呢个经历。因为当时我就真系咁做啦，我点都好，我一定要坚持找到一个地方去翻教会。咁当时我嗰位同事咧就未信嘅，咁但系咧我就点都拉埋佢一齐咧，就去找一间教会去参与。咁当时咧我就去咗即系伦敦里边嘅一间教堂啦，呢个就系圣保罗教堂啦。咁我喺张相嘅里边嘅，咁我喺呢度，咁啊反映咗啲咩咧？就系反映咗嗰个教堂咧好大。真的很大，咁當時我企喺度嗰時，我覺得哇，好雀躍，因為我能夠參與一個咁大嘅教堂裏面嘅一個聚會。咁而我準備入去嘅時間啦，咁我睇到咧門口有個牌喎，個牌係一個提醒嚟嘅，佢就話咧今日咧係即係教堂裏面嘅一個嘅禱告嘅日子啦，咁你係歡迎咧去參與我哋嘅崇拜同埋我哋即係任何嘅服事嘅，但係咧今日咧。是冇即係旅行嘅，即係 no sight seeing 呢度，即係唔可以入嚟參觀，純粹參觀。我哋嘅畫廊咧係閂咗噶啦，咁咧你係被要求咧唔可以喺度周圍走，但係你可以坐喺度安靜咁樣參與我哋嘅聚會。咁當時咧，我就同嗰位同事一齊入去啦，即係見到，因為我哋真係參與崇拜啊嘛，咁啊入去，咁佢哋可能咧。嗰啲招待司事咧，佢哋見到有兩個華人，有兩個華人咧，突然間喺呢度出現，咁啊咁樣衝咗入嚟，佢就即刻截住我哋，就同我哋講 no sightseeing 嘅，即係今日係冇參觀。咁我唔係啊，我哋唔係，我係參觀崇拜嘅咁樣。咁佢哋好好，佢即刻俾咗程序表我哋，咁咧我哋就坐咗喺度崇拜。咁可能係咧，我嗰位同事係內地嘅同事啦，佢英文唔係太好啦。咁佢成個整場嘅崇拜裏頭咧，佢咧就好似望離殺咁啊，真係完全咧。即係唔知佢講緊啲乜，但佢又俾我逼住佢坐喺度。咁咧，因為嗰日係主日，又唔俾影相，要喺度咁樣坐喺度。咁又點都好，咁啊完咗之後咧，我就有一個好滿足嘅心情咧，就離開咗個教堂。咁但係我位同事咧就覺得好失落，即係佢嘅審美同我唔一樣。因為入到去咧，明明禮拜日你如果去到外地，去到倫敦。你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啊，點解要花一個鐘、兩個鐘嘅時間坐喺度參加崇拜，仲要唔俾影相喎？即係你見到個樓底幾高都好，你都唔能夠去握禮，你都唔能夠去俾人睇到。我位嘅同事好失落，但可以咁講，呢個就係價值觀嘅唔一樣。嗰次嘅體驗俾我知道，即係上帝嘅崇高同埋偉大。但係對於一個未信嘅人，佢嘅角度，佢可能見到嘅係嗰種嘅建築物。自從我去完那次的崇拜之後，我就很留心歐洲一些的教堂的設計和建築。我就最近發現到有不少的教堂都出現了一個情況，我給幅圖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地方？健身室，是不是看到健身室？有沒有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？看到教堂，是不是？咁咧，我哋見到呢圖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有兩個測想咧，會唔會就係啲健身室佢好推崇基督教信仰，所以要將個健身室改裝到好似教堂咁？定還是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會唔會係教堂俾人改裝咗成為健身室咧？而事實咧係第二個。你而家喺歐美啦，好多嘅教堂咧，已經冇人去參加聚會，亦都冇任何嘅盈利，亦冇有任何嘅收入，所以咧好多嘅教堂咧被改裝。成為健身室，我哋聽到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感到有啲嘅即係失落或者感到可惜。但係咧，極有可能我哋都同樣係用緊世界嘅審美觀去睇呢件事，因為可能我哋都係著眼於教堂嘅嗰種宏偉同埋優勢，我哋可能著眼於外觀所帶嚟果效嘅好處，可能我哋都會諗間教堂整得靚啲，會唔會吸引多啲人嚟翻崇拜咧？咁樣可能呢個係我哋嘅角度，但我哋要知道。教会群体的审美其实的焦点不在硬件，不在外观的上面，而是软件，也就是人的内心的里面。教会是教会，教会不是教堂，教堂是一座的建筑物，但是教会就是一班因为认信耶稣基督而去结聚的群体。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回望，只要能够宣讲上帝话语的地方，哪怕是山卡拉的地方，我们都随走随传。这个是教会的群体。所以效法世界的原文其实是讲紧外形，是讲紧我们随着每年每日都会改变紧的外形。我们都会知道的，即当我们翻工的时候，同埋我们出去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外观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不停地变紧，就好像一条变色龙，随着环境的因素，我们会改变我们的外形。但圣经跟我们说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心意更新而变化讲的是我们不被外观和不被果效所以限制。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讲的是一种内在人格的改变。我们不停留在外观的层面，我们需要用一种不一样的审美角度去判断一些事情。有一个很出名的福音派领袖，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，就是 Robert Weber。 他呢就曾经访问到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位信徒，就问到他关于他对于艺术和信仰之间的看法。他这样讲到，他说艺术其实提醒我们去记得一些肉眼所不能够去看见的事情。这些事是跟我们的感受、我们的想象，并且我们内心的眼睛所梦寐以求的事情。艺术并不是在解释我们世界上的处境，反而是人类我们有一种的渴望，就是期望艺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天堂和属灵范畴的门窗，让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得见神国度的荣美和美丽。而在这个体验的里面，我们自己会作为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我们都会经常被提醒我们要记住神的国度。而这种能够试图去探索美好、奥秘、可畏、奇妙和威荣的艺术，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训练我们的感官，训练我们的审美，藉着我们观能和天赋的发挥，我们能够重新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认识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邻舍，甚至乎是重新地去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的目光和生命开始会去回应爱和怜悯、慈悲和恩典、宽恕和复合、平安和盼望。艺术它能够坚固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的心眼得着力量，能以观看生命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使我们不为外观所限制，用另一个属灵的角度，一个属灵的审美，一个审视美善的事物的角度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同时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行事为人要不由果效所去动摇。由于这种的变化呢是由内到外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就是这种的变化可能是极之不外显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，也都可能是一些很低微的事情，是一些不为人所见的部分。在这里我要讲一位小弟兄的见证，他生命呢流露了一个由内而外的改变。在5月5日啦，今年5月5日的傍晚6点钟放工的繁忙时间的时候呢，观塘牛头角的一带突然间一个严重的塞车，不知道大家记得当时是上了报纸，5月5日，由太子道东到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全线是陷入瘫痪的状态。当时有巴士的乘客呢就被困在牛头角一个钟的时间，有不少人呢就因为这样就停落车，就走去地铁站就搭地铁算了。而个塞车呢是塞到傍晚差不多7点半的时候都未解决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大专团契 Pamility 就是每个礼拜五七时饭局、八时团契、十时再会的。我们呢就会7点钟就吃饭，跟着8点钟就团契。所以当晚塞车呢是对我们团契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。当时我们就即 有几位弟兄就因为早到，我们就先继续去7点吃饭先。我们就去了我们的饭堂，就是荣发那里去吃饭。当时呢就我们7点钟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看到个新闻的消息，我们都估计应该都没人赶到回来了，大家都塞车。于是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呢，去到7点半左右，突然间有位弟兄呢赶了来，好赶咁样赶咗嚟荣发。我哋在场嘅团友都好诧异，我哋就问：哇，点解你能够赶到上嚟嘅？下面大塞车喎、咁样。咁嗰位弟兄咧，佢就带一啲气喘咁样讲，佢话咧：哇， 我刚才看到非常塞车，我又知道团契八点钟开始，所以呢我就改了行另一条路，我就接的士打的就回来，即团契怕迟到这样。当时呢我们即在场的人听到打的回团契这五个字，我们都吓呆了，即没有反应，反应不及了。反应不及的时候呢，这位弟兄继续讲，他问了一条问题，他说 我打的，我搭了百几蚊的的士回来团契，是不是很傻？他这样问。我即是花了百几蚊的的士钱来打的来回团契，是不是很傻？这句说话呢由五月五号晚开始到现在，经常在我脑里面去徘徊，异常的感动，令我很感动。这句说话呢令我想起另一位弟兄的故事。这位弟兄呢他大专毕业没多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回一份通宵更的工作。他每晚呢就夜晚11点呢就开始回工，咁啊朝头早7点就放工。礼拜一呢就是他一个礼拜开始工作的时间。礼拜六的朝头早呢就是完成一整个礼拜工作的时间。但呢他又不想停止他认为很宝贵的侍奉。所以呢他通宵之后呢，他即是夜晚即是睡觉都不睡，就是呢每个礼拜六呢他都要坚持住回到来少年的崇拜当中，跟少年人一同去敬拜主，一同去小组分享，一同去经历，一同去成长。他很累。每个礼拜六的晚堂崇拜之后呢，他经历了24小时的工作和侍奉，他甚至是失去了向人问安的气力。当他完了崇拜，他回去家的途中，有时候会撞到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跟他打招呼，他不会回应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气力去回应，他只是想静静地回去家里休息。他很累，甚至乎某程度他很傻。两年后这位弟兄他转了工，有一天他 在地铁的车厢里面，他拿着他的公事包，他就在发呆，他想起自从他毕业以来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就想起那个以前很傻的去侍奉的自己，他异常的感动，于是眼泪就滴下来。我们会问，为了不迟到，我们给几百元的钱打的回来团契聚会，是不是很傻？我们为了宝贵的侍奉，甚至失去了我们可以同人问安的气力，我们都坚持下去，是不是很傻？是的，侍奉呢有时候看下去是很傻的，但一旦我们失去了侍奉的傻劲，我们的侍奉极有可能都会变得枉然。保罗他这样说，他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的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。保罗他同样都有这个傻劲，他为主而癫狂，他叫到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。大家都可能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幕这样的片段，就是菲斯都很大声地跟保罗说，他说保罗你癫了，你的学问太大令到你癫了。当时保罗就这样说，他说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了，我说的是真实和清醒的话，无论是小劝还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止是你一个，就是今天所有听到我讲说话的人都要跟我一样，但是他们不需要有这个锁链。是不是很傻呢？是很傻。但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，其实傻的是认为花几百元搭的士赶回来团契的人很傻的那些人，他们才是很傻。傻的是那些认为侍奉不需要坚持和付出的人，傻的是认为为福音被囚很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若果你从来没试过傻傻的这样去侍奉，未曾试过在侍奉里面找到一件令你自己能够感动落泪的事情，很有可能你的侍奉都是枉然。傻傻的侍奉，傻傻的坚持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不会保证有任何的果效的。不过你相信我，有一天当你想回的时候，你会回味这些事情。有一天那个曾经拼上傻劲侍奉的你，是会令到你自己感动落泪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如诗一样优美的见证，如诗的人生，如诗美。 假若你愿意踏上这一步，学习以一个不一样的角度，以一个属灵的审美观去分辨现世间里面种种的事物，假若你受过去一个又一个好像诗一样的美丽的见证所感动，而你又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相信你必定会同保罗、孙顺博士同埋二千多年嚟持守信仰嘅弟兄姊妹，得出一个一模一样嘅结论，一个简单而且系义无反顾嘅结论，就系、是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喺今日开始嘅时候咧，我哋讲话我哋今日嘅信息要处理一条嘅问题，就系、是、我哋点样能够活出如诗嘅人生？我哋嘅人生点样能够如诗嘅美？如诗的见证其实是离我们不远的，不需要去到我们列祖，无论在保罗身上，在孙顺博士的身上，亦或在一个团契的小弟兄的身上，你都能够看到。而如诗美的人生其实都是离我们不远的，我们都可以活出来，只要我们带着一个同世界不一样的审美观，不为外观所限，不由果效所去动摇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必定能够去察验到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因此我们感谢你，让到我们在昔日当中能够见到你满有恩典的去兴起很多仆人的子女，二千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，一个又一个如诗美的生命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。所以求主去开我们的眼睛，亦都教导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审美去看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洞察到我们身边人生命的美丽，亦都激发我们能够今天就踏上这一步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被上帝你使用，继续去传扬你的信息，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的诗歌，敬拜者生活是诗歌，这样去尊重上帝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。